明慧网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磨难中越来越坚定，终愿撤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4日。我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老大法弟子，那时我不到30岁，刚生完孩子就被疾病缠身，患有神经衰弱、心律不齐、类风湿、低血糖等等，整天浑身没劲儿，头重脚轻，腰酸背痛，吃了三四年的药也没多大改变。我母亲就是个病秧子，在药篓子里过了一辈子，我自己也成了这样。而且那时婆媳不和，导致夫妻矛盾不断升级，身体上的病加上心里的气，使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后经人介绍，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短短一个月，我全身的病不翼而飞，从小落下的慢性咽炎、鼻炎也好了。我明白了法轮功就是修炼，这是我从小就有的懵懂念头，今天终于找到了。我也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慢慢放松了修炼，潜意识里有人世间美好生活还没享受到的思想，我的各种人心往外反，自己还察觉不到。2015年我参与肃江之后，我被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一个星期时，我被非法批捕。这时我清醒了，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各种执着心，安逸心、求名心、利益心、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夫妻情、色欲心、显示心、背后议论人、急躁心等等。我沉下心来想，既来之则安之，在哪里都是修炼，我要发正念、背法、救人。第一部分，发正念。我每天高密度发正念，除整理内务和打饭时，其余时间每个整点都发，每天发正念20次左右。正念越足，人越清醒。睡觉时，每个整点前5分钟必醒，发15分钟正念，接着睡。值班时，一个班2个小时，我就发2个小时的正念。我的卷宗在哪里，我就对着哪个部门发正念。卷宗在派出所时，我天天对着派出所发正念。我的天目看到另外空间的邪恶势力像棵大铁树，我天天对着派出所发正念，连续几天看到大铁树不动，我不动心，接着发。卷宗到了检察院，我就对着检察院发正念，我的天目看到另外空间有5-6层楼高的大型金属设备，一个齿轮扣一个齿轮的在运转，大型设备中间有一个金属柱子，我知道这个柱子就是这个设备的主要支柱，我觉得这个就是旧势力的机制，排列得非常严谨。但我有师父赐予弟子的佛法神通，我不承认它，也不畏惧它。随着高密度的发正念，我觉得自己的空间场变得越来越清澈了。每天出去放风，我仰望天空，感到天清体透了。第二部分，背法。每天上午下午坐监，我就背法，这时才觉得自己脑子里装的法太少了。坐监时法轮功学员必须隔开坐，那我就想起一点背一点。我很后悔在家时没有多学法多背法，现在我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与同修拼凑着互相学法背法。再后来师父安排 A 同修与我一个屋， A 同修会背很多的法，我每天晚上与 A 同修学几句法，第二天白天反复背。 那时过得很辛苦，但很充实。我每天融于法中，常常一阵热流通透全身，包裹着我，暖暖的，很幸福的感觉。好几次，我真切地感觉到师父来看我了，就在门口的走廊上，师父的慈悲围绕着我。每当此时，我不由得向门口看去，心里激动不已。弟子感恩师父。弟子因为不精进，不实修，人心重，身陷魔窟。师父没有嫌弃不争气的弟子，还看护着弟子，帮助着弟子。第三部分，救人。我利用放风时间和晚上自由的时间，尽量多接触其他在押人员，讲真相，救人。每个人都有佛性的一面，也有魔性的一面。我启发他们善的一面，因为每天朝夕相处，我的言行他们都看在眼里，他们认可我是好人，所以我的话他们愿意听。一般 90% 以上的人都能三退，号长也退。有一位50多岁的农村妇女，家庭很困难，人也很老实。她在饭店打工，厨师和其他人都多次欺负她，她恨得咬牙切齿，想报复厨师，于是就把厨师的电动车藏了起来。厨师电动车丢了，很着急，她又心软了，对厨师说，你到某某地方找找吧。厨师到那一下就找到了，然后把他告了。公安以盗窃罪把他送进了看守所。进去之后，同屋有一个吸毒犯，一发脾气就喊他的名字大骂。他很害怕，不敢吱声，心里气恨，每天叹气。他说，在外面受气，进到这里也是受气。我给他讲不失不得的法理，他很喜欢听。他说，我活了大半辈子，没有听过这样的道理。我说，你越恨他，他就骂你越重，他骂你，你不要恨他，对他笑，他就凶不起来了。吸毒犯每天都要骂他几次，这以后，吸毒犯每次骂他，他就对吸毒犯笑，吸毒犯一看他笑了，自己也笑了。慢慢的，吸毒犯不再骂他了，还经常夸他。从此以后，他的眉头舒展了，人也变得漂亮了。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说，我没白进来，得到了这么好的东西。我说，你是因祸得福啊。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就给我安排救人的路。看守所经常分号、合并号、调号，我就能接触更多的陌生人。19个多月的非法关押，我劝退了大约200多人。不管我分到哪个监号，我与 A 同修始终没有分开过。那段时间我跟 A 同修学会背了很多法，也非常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第四部分，抵制看守所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看守所一天两次放风，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放风就是做广播体操，跳广场舞，练其他的气功，然后洗衣服，自由活动。所有大法弟子都拒绝做气功，狱警找我们谈话，我们依然坚守不二法门，说这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不参加以上的活动就被剥夺购物权，包括买卫生纸、卫生巾、洗发水等日用品，还要被罚班，值午班、夜班，一个班占两个小时，并要求所有在押人员不准借给大法弟子日用品，整个号里的人都孤立大法弟子。那时，一个号里平均有4名大法弟子。一天，狱警站在二楼看着风场，我们4个大法弟子都不练附体气功，因为我最年轻，他就喊着我的名字让我带头练，我不理会也不练，他气急败坏，大喊大叫，你们几个不练，全号人一直练下去。这时全号的人开始对我们不满， 有人说衣服也洗不成了，说我们自私，不为他们考虑，叫我们比划比划，应付应付。我们四个大法弟子依然不配合，狱警很没面子，歇斯底里地喊着我的名字，你要不做就收走全浩人的箱子。迫害升级，在押人员对我们的意见更大了，因为每个人的箱子里放着日用品、食物、饭碗、水杯等物品。吸毒犯开始骂人了，心软的人说，求求你们配合配合吧。有人说，大夏天的再不配合就断咱屋里的水了，没法过了。他们边发牢骚边练，一遍一遍不停地练，把怨气都往我们身上撒，认为是我们连累了他们。旧势力操控下的狱警就是用株连大家的邪恶手段来迫害我们，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时紧急集合的哨声响起，全体进屋，不知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个个精神紧张。广播里喊话，全体落座，面向门口。大家听到了沉重的脚镣声，一个狱警带着一位大法弟子游浩，同修带着沉重的脚镣，每走一步，脚镣摩擦着地板，发出叮咣刺耳的声音。走到每个号门口就停下，狱警说，这人是练法轮功的，因为宣传法轮功，带脚镣关小号一个星期，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我刚才的紧张还没放下，紧接着邪恶又来这一手。我把心一横，就是关小号也不能练别的气功，也要坚持我的信仰。下午我主动去找狱警，我说，我为坚定我的信仰才被关在这里吃苦受罪，我是因为练法轮功进来的，既然进来了，我也只练法轮功。他说，所里为了你们的身体健康搞了这些活动，你不参加就是违规。我说，我要见所长，我跟所长谈。他说，你找所长显得我无能。我说，那你就罚我一个人吧，不要牵连大家。他气急败坏地叫号长每周给我多加一个夜班。对常人来说，他们最怕值班，站立两个小时腰酸背痛，对我来说正好发正念被罚根本不算什么，这是当时的想法。现在想想，连这种迫害都得否定，我知道这就是对我的考验。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
第五部分，写答辩状。快非法开庭了，家属给我请的第一个律师要为我做有罪辩护，被我辞退了。请的第二个律师是远方亲戚的亲戚，他不敢为我做无罪辩护，我就准备自己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但在看守所，法轮功学员开庭只给一张纸写答辩状，其他刑事犯不限张数，有的经济犯都给二三十张纸。法轮功学员写的辩护词或答辩状必须交给狱警检查。我下午开庭，上午查监时，我把写好的答辩状交给狱警检查。狱警看了一遍，揉成一团扔在地上，大发雷霆地说，这样写不行，判得重，必须认罪才会判得轻。他们名义上是为我好，其实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侵犯了我的言论自由权利。我发了一上午正念，下午没开庭。两个月后，第二次开庭前夕，又来了一位律师，说为我做无罪辩护。我很高兴，谢谢我的家人为自己做出的正确选择。我正念十足地找狱警要职， 我说，家人为我请了做无罪辩护的律师，我要积极配合，一张纸是不够用的。他很吃惊，因为我们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案子还没有做无罪辩护的。他说，有多大胜算？我说，不知道，但我要积极努力，希望你配合一下。他说，你需要几张纸？我说，最少两张。他说，先给你两张，不够再要。念正了，一切为我所用，我才是主角。开庭时，法庭准备就绪，法官、陪审员、书记员都已入座，我却还被戴着手铐。我大声说，报告法官，我是在押人，不是犯人，请把手铐给我去掉。法官沉默不语，我又大声重复一遍，法官让法警给我打开，不料法警却没拿钥匙，又去外面拿钥匙。我不要求打开，他们是没有打开的意思的。然后又让我入座，我一看是铁制的老虎椅，老虎椅前面的台面上放了一个话筒。我又大声说，报告法官，我不是犯人，请把老虎椅给我换掉。法官沉默，我又大声重复一遍，法官才让两个法警把老虎椅抬走，但是抬不动。两个法警费了好大劲儿，连拉带拖拖到一边，给我换了一个高靠背的全包海绵椅子，又另搬一把椅子放在我前边放话筒。律师从法律角度给我做无罪辩护。律师说，14种邪教里都没有法轮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明确规定法轮功是邪教，使用刑法第300条适用法律不当。检察官说，从前所有的法轮功案子都是适用这些法律的。我补充道，起诉江泽民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由审查制改成立案制，我才有机会控告江泽民。犯罪四要素根本就不存在，我不知道我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破坏到什么程度，给社会造成了什么危害。检察官无语。最后我做法庭陈述，我把祛病健身、家庭和睦是在大法的法理指导下才得到的，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讲述了一遍。公务员法规定，执行明显错误的法律，自己承担终身责任。我呼吁法官、检察官要为自己负责，为自己的家庭负责。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给国家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创伤。迫害法轮功已有17个年头了，这场运动结束了，你们怎么办？希望你们对待法轮功的案子时，枪口抬高一厘米。我在法庭大声念诵师尊的法，足以捣毁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我不管结果如何，我要正用法庭给法官、检察官讲清真相。平时我还接触不到他们呢。判决下来了，我被非法判刑3年。我上诉2个月左右，中院来提案，法轮功的案子中级法院不开庭，提案时间一般都是3-5分钟，然后判决下来维持原判。那天来提案我的两个中级法院的法官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说，我不知道我犯了哪条法律。法官说，你不犯法怎么会被关在这里？我说，请指出我违反的是哪条法律，给社会造成了什么危害。法官语塞。他的助理见状大声吼叫，暴跳如雷，并用拳头捶打墙壁。我厉声喝道，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发火？我莫名其妙地被关在这里1年多，在这里过了2个年头，体重减少了40多斤。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法，一审法官没有告诉我，我判到了你们2审法官，我请教你们给我个解释。 这时，隔壁屋的中级法院的法官们也被惊动来围观劝说。我调整语速，放低音量说，对不起，我是修炼真善忍的，我不应该激动。我接着告诉他们，法轮功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合法的，唯独在中国遭迫害。全世界很多国家各级政要给法轮功发了几千项大奖，支持议案和信函。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在我的讲述中，法官一直沉默不语，在认真地听，助理也安静下来了。我说，自从我修炼以来，全身疾病不翼而飞，我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化解了婆媳矛盾、夫妻矛盾、工作中的矛盾。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社会就稳定。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与国家与民族都百利而无一害。希望你们对待法轮功的案子时，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文革结束后，中共杀了一批替罪羊，你们这边执行密令，那边是法官终身责任制，你们不要被愚弄了，要为你们自己、为家庭、父母、子女负责任呐。法官、助理都在认真地听着。最后，法官问我，怎样记录？我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整个提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两个月后，狱警找我谈话，他说，每次与你谈话，你都面带微笑，有什么高兴的事儿？我微笑地摇头，他说，你的心理素质很好，内心很强大。他哪里知道，这是在大法修炼中由内而外修出来的善而散发出来的正念之光。狱警说，你的案子发回重审了，发回的案子都会减刑的。监号里就剩我一个法轮功学员了，大多数同修都被送往监狱了。我依然做着三件事，发正念、背法、救人。过了两个月，检察院送达了撤销起诉书。又过了两个月，我被无罪释放。至此，我已经被非法关押了19个多月。感恩师父，无限的感恩师父。我曾是个掉队的弟子，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我通过向内找，明白了是自己人心重，执着多，不实修才招来了迫害。弟子仅仅做到了不同层次法理的要求，做到了实修，师父就给予弟子宏大的恩泽。我不知道师父替弟子承受了多少。师父在各地讲法12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经文中说，修炼如初必成。回家后，常人社会的诱惑确实很大，我又逐渐地放松了自己。通过这次法会写稿，我又找回了精进的动力。弟子一定要牢记师尊的教导，在最后不多的时间里实修自己，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弟子唯有精进，才能报师恩。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一年的维权落下帷幕》，作者甘肃大法弟子启航，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4日。2021年年底，我历时一年的维权终于落下了帷幕，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单位赔偿我经济损失，以最高额度进行赔偿，总计人民币40200元整。这是我一年的工资加利息。整个维权过程中，我使用的各种费用累计人民币不到1000元。此事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我交流一下利用法律制止单位对我经济迫害过程中的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切磋。2019年，中共协党发动了清零行动，骚扰迫害大法弟子。我经营的一个小铺面，因为派出所人员经常骚扰，开不下去了。之后，我在本地的一家公司找到了工作。2020年11月，清零骚扰又来了，这次不是鸣枪，是暗箭。骚扰人员胁迫单位对我突然停职，先是要求我提交政审相关证明及材料，接着领导也没有任何解释，就宣布辞退我。突然没了生活来源，日子怎么过？孩子的学费怎么办？怎么跟家中的老人交代？一时间我不知如何应对。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忍无可忍》中说，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来顺受，大法弟子的忍是高尚的，是生命伟大坚不可摧的金刚不动的表现，是为坚持真理的宽容，是对还有人性还有正念的生命的慈悲与挽救。忍绝不是无限度的纵容，使那些已经完全没有了人性没有了正念的邪恶生命无度的行恶。我知道这次不能躲，得堂堂正正地面对了。单位领导由于被中共协党多年洗脑，听不进大法真相，我向单位主管、经理、集团人士反映情况，各部门不温不火地相互推诿，又不说明辞退的理由。我感受到单位是受到了来自上层部门的压力，又不好说明。过程中，一次无意的谈话提醒了我，可以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我想这可能是师尊的点化，是我接下来要走的路。我基本上对法律不懂，中共对我22年的迫害，我正式的工作被开除，被非法判刑，家也散了，经济上时常入不敷出，花钱请外地律师很有难度，怎么打官司呢？连正规的法律文书都写不了。慢慢的，我想起大法弟子应该不等不靠。2015年，大法弟子起诉邪恶之首江泽民，开启了运用法律对邪恶的清除，也是我对用法律维护合法权益的最初认知。我静下来想了几天，虽然公益论坛上有专业的同修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我也曾向12389平台举报过骚扰我的警察，可还是感到两肩似有千斤重。我求师尊开启我的智慧，加持我走好走正这条路。平时我好像对法理很是清楚，交流时能说出很多悟道的认识，可去做的时候就有点卡壳了。我想明白了，大法弟子是走向神的，我是修炼的人，就得走出一条路来，不能依靠常人。我在公益论坛上找到了关于劳动仲裁的文章，之后我再从常人网站上找到对应的实例。我把自己收集到的材料证据打印好后，找到律师帮我专业化修改，一次收取咨询费50元，这样一份正规的法律文书就诞生了，我好高兴。整理好一切材料后，我于2021年1月12日向劳动局递交了劳动仲裁申请书，控告公司违法解除我的合同及不签订合同。一个星期后， 劳动局下发通知书，称申请不在受理范围，但同时给了我一个建议，可以到法院起诉。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就要准备更多的法律知识应对未知的情况。我抱着这条路走到底的心态，往返各部门，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期间，有常人朋友说，个人跟国企打劳动纠纷官司，基本是打不赢的，劝我放弃，别惹事。没有参照，没有榜样，没有顺风车。我时常请师尊加持我，点化我，我一定要把路走正。起诉书仅书面要求就诸多，要仿宋体字体，标点符号都不能错，语句不通顺也不行。我在家写好上诉状，同样找律师加以专业修改。立案时，不是人多排不上，就是法院的人开会不在，或是人员培训不对外办公。没几天就要过年了，法院也要放假，什么事都让我碰上了，干扰很大。那个星期，我天天早早去法院，来来回回几次，法院才正式受理案件。年后，我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告知了开庭的时间、地点。大法弟子以原告的身份起诉对我们的经济迫害，我顿感身轻无比，压力全无。在跟法院联系的过程中，当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总会有人告诉我该怎么走，去哪个部门还可以反映情况。这样，我按照指点又去了纪检委、劳动监察大队等部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作证了，不被表象迷惑，人世间也会跟着发生变化。我对此感触颇深。我每天早上学法，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发正念，上明慧网。下午基本就是查资料，改材料。有时我跟同修交流一下，当自己面对过关时，那真是对实修的检验，掺不得半点水分。我从第一次去政府部门腿发软，到堂堂正正面对，这个过程也不是一下子达到的。讲真相是救人，也是去人的私心。过程中，我渐渐地明白了一个理，给世人讲真相是展现佛法的慈悲。2021年3月，我接到法院的通知，按期开庭审理。我一个人到庭，部分同修在法院外发正念，单位聘请了律师出庭，要求法院驳回我的起诉。庭上，被告律师不承认我出示的相关证据，一再向法官申请撤销我的诉求。被告律师还提交了20年前中共法院对我非法审判的复印件，以此大做文章。我当庭背诵了公通2000第39号文件、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中的第99条、第100条。庭长看我不服以前的非法判决，就说，你可以去申诉。虽然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但在法庭上还是有些不稳，真相讲得不到位。还好，书记员告诉我，下来后可以补交书面材料。开庭后，我从法律层面写了一份材料，交到了法院，等待判决。2021年5月的一天，法院通知我去判决结果。谁都没有想到，一审判决，公司是违法解除、违法不签订合同两项。按照相关法律，以赔偿规定中的最高额度进行赔偿。2021年3月初，明慧网报道了中共政法系统倒查20年。我于2021年6月30日前以实名、书面、网络的方式向省督察组12337政法举报平台递交了对本地国安负责人、派出所负责人、检察院公诉人、法院审判长四方的举报信，依法追究当年参与迫害人员的全部法律责任。一审判决，单位不服， 将此案递交到了市中级法院，请求中院撤销一审判决，
驳回我的诉讼请求。
2021年10月份，我依然一人前往市中级法院开庭。开庭的前一天晚上，梦中的我骑着自行车在高高的山梁上正在用力的骑行，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飞快的超过我，然后停下来说，你一个人去那儿哪行，我得陪你去。醒来后我知道这是护法，修炼很是奇妙。总结了前期的不足，我在二审答辩书中增加了单位的用工歧视是违法行为，并出示了证据，要求法院进行法律追责，指出单位偷换概念，混淆视听，无视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滥用职权，要求法院秉公执法。10月底，我收到了中级法院的终审判决书，维持一审原判。一个月后，我一次性收到了全额赔偿金。同修们很高兴，我知道在师尊的保护下，这条路走正了。一次，我在法院官网查阅案件进程时，发现一审开庭录像竟有多人次观看，看来很多世人，包括本地律师界、劳动局、法院，也在关注此事，等待结果，都在思考着。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一路走来，磕磕绊绊，从顾虑重重到坦坦荡荡，感谢师尊的慈悲看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咱们一起救人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5号。我今年62岁，从2001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家同修66岁，是一位家庭主妇，她的丈夫已同修69岁，家同修正念强，常常遇险不惊，也很有方法讲真相。在流离失所中，我骑电动车带着他结伴出去救人已有两年。一同修主要是为俺俩准备救人用的资料，有时沿途贴真相粘贴等。去年疫情以来，各地要求做核酸检测、查健康码等，给我们讲真相带来新情况。我们因此把讲真相的重点转向了农村。在保证学法练功、发正念的基础上，我们每天骑车四五十公里，沿着田间给农民或工地的民工讲真相，来回路远，电不够用，在同修的帮助下确定了几个中途充电的地方，或者是同修家，或者同修承包的简易房等，有时在那里喝点水，吃点自带的饭，晚上实在回不来就在那里住一宿。去年年末，我们决定去乙的老家发送明慧年历讲真相，那里我们居住的城市有90里路，我和甲每周二四早上发完正念，行驶两个钟头赶到与乙的约定处，然后把自己的电动车留给乙去充电。我和甲骑上乙的电动车去讲真相，发台历，劝三退。一般11点就把台历发完了，每次能劝退三四十人。第一部分，大雾中寻找有缘人。 那一天，我和甲一出门，外面就开始下雾，而且越下越大。到了乙的老家，几米外就看不见人了。俺俩带上台历，一路上请师傅加持，请把有缘人领到我们身边。到了一个村边，听到有说话声，但见不到人。我们寻声找去，原来是一伙人在浇麦子。我们说，大哥，俺送给你一份新年台历。他们说，什么台历？我们说，是法轮功真相台历。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现在疫情这么厉害，没有什么特效药能使人免遭染疫。可是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遇难成祥。法轮功是来救人的，某某党不让我们做好人，不让我们救世人，现在天要灭他，只有退出他那邪恶的组织才能保平安。你们上过学吗？戴过红领巾吗？是否入过团、入过党？他们都说上过学、戴过红领巾。然后我们就给他们起了化名，退了队。他们都说谢谢。我告诉他们是大法师父在保佑你们。到了村子，我们求师父让有缘人出来接真相台历。一会儿就出来许多人。我们向他们赠送了台历，讲了真相，都做了三退。出了村子走一段路，雾太大了，也看不清是什么地方。听到有人说话，我们就顺着声音找过去，见有七个人在砌墙。我们一讲，他们都明白了，都抢着要台历，并做了三退。一会儿又听到一旁有人说话，过去一看，有五个人又给他们做了三退。这时我们所带的台历也全部发完了，大雾还没有散去呢。我们走到大路边，看见有一群人在砍树，就给他们讲了真相，送了护身符，做了三退。在这样的大雾天气还能发这么多台历，劝退这么多人，我们深感师父的慈悲无处不在。我和 A 大声喊着谢谢师父。第二部分，工地停车场的有缘人。一天下午，我和甲去一个工地停车场讲真相，民工都在那儿推车子。我对一个民工说，兄弟，下班了，送你一个平安护身符。他接过去一看，是法轮功，还有 U 盘吗？给我一个。我给了他一个真相 U 盘，告诉他现在瘟疫这么严重，是师父叫我们来救人，这 U 盘是让你们看了保命的。他说知道知道。我接着说，瘟疫与好人无关，是专门来淘汰坏人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就能保平安。他说是。我说某某党迫害好人，祸国殃民，现在是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然后给他退出了少先队。我正在记录，忽然听到他说又有人来了，快点。我还没回过神来，一辆轿车停在我右侧，司机打开车门说，给我一个 U 盘回家看看。我给了他一个，车里还有四个民工都要了 U 盘，我给他们讲了真相，都做了三退。西边还有六个民工，我们过去继续讲。甲刚给他们送了护身符，一个人就说，来照个相。甲说，兄弟，你这么善良的人可不能干这个事儿啊。他一笑走开了。甲给那四个人讲，我在这边讲。刚讲完，那个要给照相的人过来说，给我一个护身符。我送他一个，给他讲了真相，他都说好，也做了三退。那天在这个工地上，我们讲退了18个人。第三部分，天寒地冻，下乡讲真相。年初的一天，天寒地冻，特别冷，俺三一起到乡下讲真相，几乎看不到人。我们就求师父，师父啊，我们不怕冷，也不怕累，就怕没有人，请师父安排有缘人来听真相。过了一个村，前面停着一辆带棚子的三轮车，过去一看，是两个老人在车里避风聊天。甲说，大哥，送给你一个护身符保平安，然后讲真相。最后我们就给他俩起了化名，吉祥如意，并送上真相册子、金种子和三退手册。那个化名如意的接过册子一看，说，我是党员，50年的党龄了，退了，上哪儿退？我说，你只要同意退，我们就帮你退了。他说，好，谢谢你们。我们说， 你就谢谢俺师傅吧。我们又往前走，看到一伙浇地的，都讲了真相，做了三退。然后我们又去了一个集市上，加给一个妇女讲真相，送给她一个真相挂坠，她很高兴，说再给我一个。家说一个就能保平安了，他指着林滩说给他一个，那人也得到了一个真相挂坠。我们又送给他们真相册子，两人都做了三退。那天虽然很冷，但是在师父的引导下，我们还是讲退了20个人。第四部分，有惊无险。常年在外面讲真相，遇到警察和坏人也是常有的事，但我们都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的过去了。那天安三在一个大集上讲真相，从南讲到北，边讲边发真相册子。出了集头，看见有三个卖西瓜的人坐在瓜车西边，我就和甲过去讲真相。我讲完后一抬头，看见一辆警车停在西瓜车的东边，离我们只有3-4米。当时除了俺俩和卖瓜人，没有一个卖瓜的。甲还在给那卖瓜人讲，我轻声对他说快走，他没听见。我拽了他一把，他一看说走，俺俩骑上车就走了，警察没有跟进。那天若不是师傅给挡着，可能就遇上麻烦了。有一次在乡下，甲在那边讲，我在这边讲，我对一个男子说大哥，送给你一个护身符保平安。他一看说不要不要。我说你不要不要紧，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平安。他顿时变了脸，别走，我叫大队的人来抓你。我说大哥，你这么善良，你可不能做这样的事。他找电话没找着，还在说要抓你。我心里说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我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不动就知万动。这时甲也从那边过来了，我给他打了一个快走的手势，俺俩很快离开那里，到另一个地方讲真相了。第五部分，修心性的机会。有一天俺三一起从丁同修家出来去讲真相，予以走散了，我们找了半个小时也没找到，我心里就不平衡了，责怪他耽误我们救人。我对甲说今天不去了，咱回去吧。往前走看到了乙，他也在找俺俩。甲说你怎么不跟上呢？乙说我也没想到走散，我贴了34张真相粘贴。我心里还是有怨气，跟甲说咱也贴吧，不讲了。甲说你那是说气话。我本来牙就活动了，吃饭不方便，到了第二天牙床一下子肿起来，更不能吃饭了。我想不能叫旧势力钻空子，不能吃饭也得去救人。向内找，我找到了怨恨心不休口等。我出到外面讲真相，再看看乙，动作也不慢呀。想想他净食净法的虔诚，让人感叹。而且他都69岁的人了，每次出去都是他给电动车充电。在我们住的地方，每晚都是他把电动车推到楼上去，早晨再推到楼下来。细想，我对他的抱怨真是不应该呀，真是对不起乙呀。找到了这些心，第二天出去讲真相，一下就劝退了30人。这段时间里，乙也经历了严重的病业关。那一天，他带着台历骑90里回到老家，吃饭时突然出现了半身不遂的状态，饭从嘴里往外流，语言不清。老爹说他吃饭呛着了，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光用手比划。他第一念想到的就是师父救我，我是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功20多年了，没吃过一粒药。邻居熟人都知道我练法轮功，我可不能给大法抹黑。再说他俩明天来发台历，我还得给他们送过去。这样一想，一会儿他就正常了。第二天他把台历交给俺俩，给电车充了电，当天下午就与我们一起回来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一天早晨，乙在老家练第四套功法时，突然胳膊腿又不好使了。他想打坐，可是上不去床了，一头栽倒在床边。他立即求师父救他，心想我不能这样，明天他们还来讲真相，我还得给他们送台历，不能耽误事。他一直不断地求师父，过了一会儿又慢慢地好了。可是他 他第二天给我们送台历时，半路上又出现了那个状态，车一直往路边沟里钻，右腿一直往下掉。他知道这是旧势力的迫害，心中发出坚定的一念，我就是不听你旧势力的，我就是要手脚好使，就是要与同修配合做好救人的事，你把我的腿拉下来，我就再拿上去，走走走，我就是要正常的走。这样一会儿他又恢复了正常，把台历交给安利亚。之后这种情况又出现了两次，他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的迫害，虔诚地求师父，师父啊，我还没有完成我的使命呢，我不能这样，我还得出去救人啊，得让我行动自如，欢蹦乱跳的才行。他开始深刻地向内照，发现对老爹和儿女的情还比较重，特别是在老家照顾老爹，学法少，练功也入不了境，自己的心性境界达不到法对自己这一层次的要求，还有严重的邪党文化因素，对同修说话不善等，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从那以后，依旧离开老爹，天天和安俩一起去做救人的事。除了给安俩准备真相资料、护身符、真相 U 盘、充电、推车外，安俩在前面讲真相，劝三退，他就在后面贴真相粘贴。起初每天贴二三十张，后来贴五六十张，最多时一天贴九十多张。今年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期间，通修给了他150张庆祝大法日的海报，不到两天他就都贴出去了。他意犹未尽，又让通修做了100张，又贴出去了。他走一路贴一路，电线杆上、树立管道上、光滑树干上、水泥墙壁上、树立石板上，只要合适的地方他就去贴。这样我们走过的许多地方都贴满了精美的真相不干胶。因为贴的密度大，范围广，也引起了邪恶的注意。那天安三正骑车在路上走，忽然看见前面一辆轿车在不远处停住，下来三个便装年轻人，一看那架势就是便衣警察。此时正好一辆相识货车开过来，挡住了他们的视线，我们顺势拐到右边一条山路上，慢慢翻过山头，继续去救人了。第六部分，发现漏，快归正。疫情越来越重，各地频繁检查核酸、健康码、身份证。为了避开警察和社区人员的骚扰，今年5月我们搬了家。新住处是丙同修租的，本是一年租期，他住了不到半年就搬走了，房租也没退。我们住进来时租期还有4个月。我想把剩下的房租和水电费给丙同修，可他说什么也不要，我就动了人心，想请他吃顿饭。7月的一天，我买了一只大鹅，做了一顿菜，宴请了丙夫妇。隔天又去了丙山上的房子里看了看，接着又去 M 同修家做衣服，因为我们买了不少布料。晚上回到租住处，发现太阳能的热水管爆裂，泄出来的水把木地板都泡了。安三忙活了半夜，才把表面的水清理干净，可地板下面的水却无法清理，房子没法住了。我们三个都很沮丧，知道这是修炼有漏造成的，开始向内找。一是我认为自己的退休金支付租房，维持日常生活足够了，天天为了救人，没早没晚的在外面跑，生活上搞得好一点也不为过，因而时常改善生活，不仅浪费了时间，也助长了对吃的执着。二是本来不缺衣服，可是看到便宜好看的布料还是要买，而且一人还做好几件，要好看求舒适。三是对同修的情，并大姐帮主也罢，其他同修提供方便也罢，都有师父的安排在里面，我们不能过多的动人情，加上其他一些意识不到的执着，才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找到了主要执着，这件本以为很麻烦的事很快就妥善解决了。物业人员看了现场，确认是水管自行爆裂造成的，房主除了收取正常房租外，没有多要钱，没有找麻烦。同修又给我们找到了合适的房子，虽然老旧了些，但是出入很方便，没有繁琐的管控。我们仍然天天出去讲真相，因为每天行程比较远，加上今年高温天气来得早，持续时间长，烈日酷暑下我们常常是挥汗如雨，额头上的汗水流下来到眼里， 杀得眼睛生疼，汗水把衣服湿透了一遍又一遍。回到家冲个澡，喝上几杯水，感到格外舒畅。第七部分，结语。这样一年下来，我们劝退了近万人，送给世人的真相册子、台历、护身符、挂坠、 U 盘等，像种子一样留在世人手里，为更多的生命得救奠定着基础。我们知道，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除了修好自己，在人世间该做的事情只有救人，这是我们神圣的使命，责无旁贷。因此这些年来，我们从没停下救人的脚步，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把它看作是提高心性境界的好事。不论遇到什么天气，我们都坚定地形成一个共识，走，咱们一起救人去。叩拜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